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这个信息主题，就是依靠神大能的帮助。我很高兴今天维恩牧师夫妇在我们的现场。我觉得这个主题最适合来讲的就是他们这对夫妻。我想很多人知道他们，认识他们，但是可能很多人只知道说，哦，他们去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哈，在那地方宣教，还有建立教会哈。这当然是他们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可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经历他们人生非常多非常多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哈。我想我下面就先请他们来做一些的分享，他们怎么经历过这些的过程，怎么样依靠神的大能的帮助。
谢谢修哥。我想在这边也分享了不少次，那我想这一次是第一次月慈一起在上面一起来分享。那很多人知道我们家的故事，我们在本来是在美国那边牧会，之后我们到了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部落里面宣教。我们在那边住了差不多9年的时间在一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我们在那边学了语言，开始传了福音，建立了教会。那现在一个本来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教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在2011年的时候月慈在我们那时候还在部落里面，那月慈就发现他有乳癌第3期。那这个是一个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在我刚把语言学好，我成为全世界3个中唯一会讲这个话，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个原始部落的人那神选择在那个时候让我们家经历这个。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家的故事，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月慈他的癌症转移。那现在本来从3期，那5年之后，本来是癌症应该5年之后，如果没有什么，就可以说已经潜伏了，已经就是不用担心的。也就是在5年过了一点点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癌症又扩散了，现在变成是末期。那所以我们家其实在我们不敢说好像我们经历了神更多的大能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家在过去的好几年，我们是依靠着神的大能在过的我们在这个整个过去，我们绝对不会说好像我们身上的伤疤比较大，或者是我们面对的苦难比较大我相信在我们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同的我们的生命也都在受到挤压我记得上次在讲到完了之后，就有人说有人跟我说，他们的小组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小组有3个癌症的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人长期在洗肾我们有面对很多或许是在身体上的病痛，那当然也是我们的大家长修哥现在也在面对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像今天的题目讲，我们如何来经历神的大能我的女儿最近常常跟我说，她说爸爸为什么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生病，全世界的人都在死，她说就是过去的这一年是要被忘掉的一年我就是这一年怎么那么多认识的人我想他们也知道他们也知道修哥的情形，但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更多更多不同的人我有宣教士的朋友因为新冠肺炎也就离开了世上，就是在美国，在不同的地方，本来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就是在对我来讲，我女儿的世界里面，好像过去的这12个月有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这些，所以他问说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回想到圣经以前。神的子民是在哪一种的处境有坚力有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是不是以色列人在红海之前已经就是没有路了 OK 在那个时候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当以色列要去打仗的时候好像快要输了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其实是经历神的大能。那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今天，我们看到圣经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能够行大能的神，但是 我们回去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定位这些经文的？我们是把他们当作是精神鼓励，还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讨论的是我们神的大能现在在今天，在我们这些生命受到挤压的人是要怎么样释放出来？神的大能的泉源是在哪里？在新约里面其实保罗写了很多不同的书信给不同的教会。那他写了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当然是给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合一的问题但是保罗在第一章在他处理教会问题之前保罗在第一章马上就讲，这边由我来念。他在第一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前书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成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认为是没有，就是是荒谬的，是愚拙的，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成为大能。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其实我们在讲神的大能的时候我觉得一直拖住我们家的不只是一个神说我会保守月子的身体一直拖住我们家的其实是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所谓的福音。当爱我们的神已经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他有什么东西不会照着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家所经历的一切一切这个不只是我今天的需要，那神你帮助我，那我就说你是有大能的神，而是我相信他的良善，我相信他对我的心意。在这个里面福音是神的大能。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要看 OK， 那神的大能要在什么样的处境才会被释放出来这边在哥林多前书，我在第一章二十六节是保罗这样子写给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弟兄们，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个好像是一个外来讲员来这边，然后说荆棘教会你们这边看起来没有很漂亮的，没有很帅的，就是你们这边人好像看起来都很弱，这样就是保罗是这样子跟哥林多教会讲的。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讲？如果一个外勤讲员这样子讲，我们就把他很快就会把他轰出去了，对不对？就怎么可以这样讲但是保罗之后在二十七节，他刚刚讲那句话是有原因的。保罗说：“神的大能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叫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点都不能够自夸。”这边讲说神特别选择我们这些软弱的，我们这些愚拙的，为了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看到这个大能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我们旌旗教会是一个强大的教会在台中这个城市，我们聚会人数应该是最多，我们的场地是最大，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很热情的弟兄姐妹。那我想在过去的很多年，我们也成为了不同教会的祝福但是现在我觉得神带领我们或许到了另外一个季节或许借着我们大家长修哥的生病现在台湾的我想很多的教会或者是甚至全部的教会其实眼光都在我们的身上，那他们的眼光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当然是他们替我们祷告，但是同时他们的眼光也已经不在也已经不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数字，我们的大小，其实现在大家的眼光其实是在看起来是我们软弱的地方，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大家的目光 是看到 OK， 我们在碰到挤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去回应啊？当好像甚至我们看起来 是有需要的，甚至像哥林多前书 是愚拙的，是软弱的，在这个时候神的大能其实就会被释放出来。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方式来彰显他的大能啊！从哥林多教会一直到现在，神一直都是使用啊软弱的，使用愚拙的。那我要很快的跟大家啊分享，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啊是如何释放出去，在第四章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的大能是从里面到外，从里到外释放出去啊。神的大能是从里到外释放出去。有的时候我们说神的大能，我们说神啊，就是我现在有需要，求你把你的大能给我。但是其实神通常的计划是他的能力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而释放出去。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东西，有宝贝然后有瓦器啊，有宝贝跟有瓦器，一个东西是外面的，一个东西是里面的。那在 中东这个地方，一个瓦器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啊，是一个家里面常常用的啊容器啊，瓦器是一个你把它弄破了你不会去试着修的，是一个消耗品啊，破掉了就破掉了啊。但是啊，那瓦器通常里面会有放东西，但是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之后，瓦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为什么把瓦器放在我们的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这边的瓦器指的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个宝贝是指的是福音。那为什么神没有选择用天使天君帮我们来做外展，或者是叫圣灵直接去把台中市的人就全部过来敬拜我？就是但是神把福音交给你交给我，我们是破碎的生命，我们是好像是那种很粗糙的瓦器啊。但是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神一直把福音托给那些最软弱最跌倒的人，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保罗是迫害教会的人，就是神一直重复着使用，就像刚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使用完了之后大家不会说我音乐子你们是很好的宣教士，你们很厉害，不是的，大家不会看到这个，大家会说你们所相信的神透过你们的软弱做了大事情，做了大事情。那保罗在这边最后的答案是神这样子做，为什么把宝贝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他的大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那我觉得这个是这边第一点的一个重点，就是神把福音放在我们破碎的瓦器里面，就是要世界看到他大能释放的路线。他大能释放的路线，我们人看人，我们是从外面看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穿着就是很光鲜，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以貌取人。我们衡量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以外面看到里面，我们看一个人他开的车，我们看到他穿的衣服，我们甚至看到一个教会外面的看起来的大小，我们来决定 OK 这个教会的能力在哪里，这个教会的强壮在哪里。但是神说如果我们从外面看到里面，那你们就没有看到我的能力。但是在这边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 OK 能力的释放是从里面而释放到外面的，里面释放到外面。那所以在现在我想这是一个对我们在讲神的大能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是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像瓦器一样，瓦器在外面，一个很普通的瓦器在外面是可以 涂颜色涂漆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一信的耶稣，我们要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瓦器外面涂更漂亮的漆，更漂亮的，让我们外表看起来更好。但是神说，你还不了解我的能力，我其实在你的生命可以做更大更大的事情。我要把福音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里面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看不到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瓦器会被打碎，有的时候这个瓦器会破掉，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生命里面最大的能力其实才会被释放出来。这个是就是第一点，我们能力释放是从里面到外面。我想第二点，我让月子来分享。
我很喜欢这个月的主题，因为是破茧而出，创造新。那当我们讲到说创造新局的时候，真的我们第一个要记得真的是神的，我们依靠神，要依靠神的大能，而这个大能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出来的。那第二件事呢，当我们要在创造新局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的大能，我们另外要记得的是，神的大能会在苦难和死亡当中彰显，神的大能会在苦难跟死亡当中被彰显出来。刚才有提到说201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罹患癌症。那时候第一次罹患癌症就是 一发现就是三期。那后来我们那时候因为在宣教工厂，然后就回到台湾来治疗。那回到台湾来治疗的时候，真的很谢谢修哥跟静梅姐他们第一个就来探访我们，为我们祷告，然后鼓励我们，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有很好的眼光。那但是那个我们有说到说，在那个生病的点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点，因为那时候韦恩刚把当地的语言学好，我们也正要开始预备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就觉得，神啊，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让这样的事情，而且是这么大的事情临在我们家的身上，真的是不明白。那时候我们当然就继续的治疗，那治疗好了我们就回到部落。但是等到我们再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继续说好我们生病完要把要继续来跟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回到这个我们在服侍的部落里面，也他们有看到我在化疗的时候的样子，就是没有头发然后很虚弱的样子。那他们看到我们再回来，其实他们很惊讶。那他们说韦恩跟月慈，我们不知道你们要来跟我们说什么事情，因为你们来的跟我们说你们要讲神的话，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的话的要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你病得这么重然后好了就回来，还回来要把这个信息跟我们说的话，那这个信息一定是很重要的。那因着这样，当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开始讲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来听，愿意来接受。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OK 好，那这样子至少这个生病，我觉得好，太好了，我看到神的预备，神的要放下的意义。但是殊不知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已经建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的时候，又发现这个乳癌现在转移到骨头里面，现在在我的头骨、胸骨、腰椎、胸椎，在肋骨、在骨盆、在我的大腿骨里面。那这个时候就我们的心情就觉得，为什么还要再一次吗？那就像保罗在接下来，在我们可以看下一章的这个在哥林多后书4章这边所讲到的，我们觉得说是不是有这个四面受敌心理作难。的确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哇，是不是遭逼迫好像快要被打倒了。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当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告诉保罗，告诉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你们身上也觉得四面受敌，你们也觉得心里作难，也觉得好像快要被打倒了，但是为什么保罗跟我们说我们可以不被困住，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致失望，我们不被丢弃，也不致死亡？为什么我们身上会有生命显现出来？是因为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聚焦在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生命透过受敌，透过作难，透过逼迫，说过不要被打倒，我们的生命聚焦从看着瓦器，看着我们原本的样子，变成看到宝贝。我们最自然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瓦器变得体面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人家看到会喜欢这个瓦器。但是神一再要提醒我们，我拯救你是要让人看到宝贝，不是要看到我们这个瓦器而已，而是这个宝贝里瓦器里面莫大的能力，是这个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宝贝，他的生命，他的恩慈，他的大能，他的饶恕，他的应许。我想我们当中在煮饭的人，我是煮饭的人，所以我有常常我们家里会有一些香草，有用过香草的人就知道说，不管你是迷迭香，不管是薄荷，不管是什么东西，如果它是一盆放在旁边的话，它会不会有味道？它看起来很好看，绿绿的，但是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如果我要让这个迷迭香，要这个罗勒能够有味道，我要怎么样？我要把它摘下来，对不对？我要揉一揉，对不对？切一切，对不对？那在这个揉的过程，我的罗勒叶，我的薄荷叶还很漂亮吗？可能没有那么漂亮，有点烂烂的，对不对？但是透过这个过程，这个薄荷的味道，这个迷迭香的味道就出来了。迷迭香存在的目的不是在旁边看得好看，而是要那个味道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神允许我们的生命会被摘下来，允许这个瓦器会被破碎，但是如果我们的里面是有基督的宝贝，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这个生命被揉被挤压的时候，出来的会是主耶稣基督的馨香。而这个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要显明这莫大的大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在第七节，在第十节，在第十一节，都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字，就是显明，为要显明，为要显明，为要显明。感谢神，虽然我们的生命这样的微小，这样的短暂，但是我们能够被用来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显明这个大的宝贝。所以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在这一段时，在这一接下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的大能会从里到外的彰显出来，甚至神的大能会透过我们的患难，会透过我们的困难被彰显出来。而在这个时候，神的大能就会被显明。
OK， 好，我们继续的看下面的那两节，然后之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修哥来分享。在这边的第三点啊，我们讲神的大能其实是在我们最软弱的生命里面带来最大的更新。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最软弱的时候其实带来最大的更新。我记得在2011年我们第一次发现月子有乳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工厂，我们回来，我们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硬块，因为硬块也不是很罕见，我们本来说终于有借口能够离开部落，能够来回台湾，我去家乐福一下买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回来是完全是度假的期待。我记得我们是星期三飞机降落，我们星期四去看医生，医生说这好像是有点不太好，可能是第一期，可不可以明天开刀？我就说那我们就可不可以至少给我们一个周末，结果到最后是下个礼拜二就开刀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好像从一个星期，从就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从一个本来要回来度假一个月再回去工厂，到现在是一个乳癌第三期的家庭。但是神的大能在这边其实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带来最大的更新。我的意思是说，我想修哥等一下也一定会分享，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受到挤压，会有一开始的那个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完了之后，其实在我们最看起来最软弱的时候，神却让我们的生命更快的定焦在他的身上，定焦在跟永恒有关的事情上面在那个时候是我跟月慈也都经历了，就是当我们突然被提醒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是的，我们一开始有一个那种要换挡，要那种要重新洗，要接受这个，但是这个完了之后反而是一个更清楚更直接的定焦，是 OK， 如果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如果我的瓦器会朽坏，那么那下一个我的永恒是什么？本来以前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人，我已经是宣教士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救恩福音永恒永生还是很口水化的去使用，但是当我们生命被挤压的时候，这我们马上神马上很自然的就把这些的东西定焦。那所以在最后的这一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7-18节由我来念我们这至善至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想在最后这边神再次的提醒我们，是的，我们有苦楚，但是其实最真实而最永远的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有暂时的，我们有永恒的，我们要顾念的，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受到挤压，我们开始去顾念那永恒的，那神的大能就透过我们这些破碎的生命就被释放出来。所以我把时间交回去给修哥。
我们真的很感谢韦恩跟月慈跟我分享这个。那我回顾一下那个时候你们刚回来生病的时候，对我来讲，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我也很难接受了，因为你们是那样子的委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然后这样去又得到这样的病，而且又扩散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面最不舍的是你两个女儿。那时候你的女儿多大？
刚开始生病的时候，他们是一年级二年级，
小学一年级，
对，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OK， 那你会不会担心他们呢？
会啊，就觉得其实他也是最放不下的，就是那这两个怎么办
啊？你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我也想分享一下，有时候觉得好像死亡就在前面，可是我想啊，对了还早，好像还有责任啊。那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啊，现在孩子多大了？
啊，现在他们15、16岁。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好吗？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在这方面。
对，其实对我们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跟小朋友讲妈妈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让我们的家庭从小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学习把眼睛放在永恒上面因为我能够保证什么吗？我们真的爸爸妈妈常常想要保护他们，与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真的他们唯一能够保护他们带领他们唯一依靠的是神。我相信我们的孩子越早学到这一点越好。那觉得他们小一小二不了解嘛，其实当妈妈生病的时候就很了解了。我觉得像强迫他们，我们也常常提到我们的家不是在这里，我们 现在是神给我们在世上这一点短短的时间能够为永恒来活。我觉得那个生病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讨论这件事情，
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真的觉得神有够用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啊，真的我也是很亲眼看见这个家庭走过这个过程啊。刚刚说虽重难，但是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啊，好像当然不是说没有死亡的威胁，但是神知道你们家庭的需要，神还是有很多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啊。我想后面我就稍微分享一下啊，我对针对今天这个主题我的一些的回应啊，也当然跟我的生病这个历程也有点关系啊。我愿意顺服神的命令，神必在我们所行的事上使我们蒙福啊。我今天要回答一个比较不容易回答，但是我也觉得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依靠神的大能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苦难或者是试炼或者是危机啊。我觉得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愿意顺服神的命令，那么神就必在我们所行的事上使我们蒙福啊。好，我们来读一下这处圣经节好不好？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最后这句我们再读一次，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有一个领受，我今天特别要跟所有的亲戚家人还有在线上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就是说神的大能是在我们的软弱跟苦难当中甚至死亡当中会彰显出来，可是过程当中有一些法则很重要啊。这个法则就是我们要愿意来了解神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而且愿意按照这样子来回应，愿意按照这样来施行啊。好，那我想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我先给大家一句话啊， SOP 加恩典，今天跟我讲 SOP 加恩典。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SOP 就是律法，就是神有一些法则已经给我们了，那如果你按照神的法则去遵行，恩典在路上等着你。恩典就是什么？必然得福，阿们吗？啊，当你照着神的原则去生活啊，那是原则是使人自由之律法，神有给我们很多他的话语他的命令，但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尽量去遵行，而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真的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原则，就是你怎样去预见神的恩典，你怎样让神的大能从你生命当中爆发出来，是你会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但是如果你是常态一个愿意去了解神的律法愿意尽量去遵行的，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我举几个例子，我爸爸不是牧师啊，他很支持我当牧师，我爸爸只是一般的弟兄而已。我记得，但是我人生当中几个很重要属灵的法则是我爸爸教我的。我记得我要考大学联考的时候，我心里压力非常的大，我爸爸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跟我说你都认真读册总是把结果交给上帝。他的意思说你要认真读书，但是呢读书的时候你要祷告，考试的时候你要祷告，但是结果交给神。我那时候不太懂，那时候心里面压力很大，但是我就照我爸爸的 SOP 运作，我就照我爸爸所说的，我就安排我的时间表，照表抄课，把我该读的课我都尽量读了，我比较弱的一些科目我都尽量在补强它。然后我就这样子，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决定我会考上哪里，我的成绩会怎么样，但是我就尽量照这样做。后来我知道我爸爸有一个经验，后来他才告诉我，我爸爸那时候在台湾电力公司，那时候国民政府刚接掌日本政府在台湾，那个日本的电力公司变成台湾电力公司，我爸爸在那里面工作。那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所以他对于中文是很弱的，但是那时候台湾电力公司需要有一个从技师到工程师需要一个考试，那个考试对我爸爸来讲是很重要，因为关乎到他未来职涯的发展，也关乎到他的收入，关乎到我们家很多的福利都跟这个考试有绝对的关系。我爸爸压力非常的大，他必须要去把这个考试考过，这个检定考试他才能够从一个技师变成工程师，所以他认为那个考试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对我们家庭也非常重要。可是你要知道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所以他对中文不会，可是考试考中文啊， 所以他也大家那时候才开始学一点国语而已，所以要怎么去面对这个考试，就是考日文对我爸没有问题，可是考中文对他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压力。那后来我听我爸的分享就这样子，他说他只能靠祷告，他知道这考试对他来讲太重要了，但是他就尽量去预备，尽量去读书。他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报纸的社论，他觉得这篇社论讲得非常好，他就把它剪下来，把简报剪下来，他几乎把那整个社论背下来，当然是中文不是日文。好，那考题一出来之后，他发现那考试的作文题目就是那个社论的主题。我爸爸几乎是一字不差的把那个社论都全部都 copy 上去，结果那次的工程师的考试，全台湾的台电只有一个人过关，就是我爸爸而已。把掌声归给神。但是请问我爸爸在那之前有没有认真读书？有没有？有，他把 SOP 都做完了，但是他知道这不是靠他可以做得到，他祷告，他靠神的恩典。我一样画葫芦，我学我爸爸。我记得我高三联考的时候，我压力很大，那一年的数学非常非常的难。那我记得题目发下来，我平常尽量去读，我也尽量把数学的题目做很多的演练，但是我看到一题，那一题我知道这一题我不会，如果我硬要把这个算出来，我的时间做不完后面所有的题目，所以我看到那一题我知道我完蛋了，今天这一次数学完蛋了，我就祷告主啊，你要帮助我。结果那一题题目里面它 ABCD 单选会扣分，如果你选错会扣分，所以是一题来回差很多。可单选题里面我还记得很清楚，它的 C 的选项是17，我那时候刚好高三17班，三年17班，我就说我就跟他拼了，我就按着手说，主啊这个会倒扣的，主求你不要让他倒扣，我就选 C 选17，结果那个答案就是17，我跟你讲就是17，我没有叫你投机取巧，你不要忘记啊、哦！我是说如果你照着神的 SOP 运作你的人生，神会在路上用恩典等着你，阿们吗？神先给以色列人律法，可是律法他们活不出来，所以最后神为他们预备耶稣基督的福音，神让恩典等着他们。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你不要，你知道神已经跟你说要做一些的事情，你就好好去做，你就会经历到很多的恩典在前面等着你。你要去了解神的道，了解神的法则，然后运行在神的法则里面。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纵然你人生遭遇到很多的艰难，我告诉你，按照这句话所说的，你实在的去行出来，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人生当中很多的挤压，我们不是预期要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的生命经过这个挤压，你愿意修正回到神的律法，回到神的法则。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就是例如过教会生活，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圣经说不要停止聚会，就像那些停惯了，为什么？我们起来读下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你不要觉得神的话是乱讲，神的话是绝对是真实的。我在前几天我收到台中忠孝路王武聪牧师打电话来问候我，他在前一阵子他们家庭也经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他的师母，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也他的师母有吃那个抗凝血的那个药，所以当他第一个时间受到撞击的时候，他脑部出血，医院已经发危机那个病危通知给他，因为那个血没有办法制止，但是他知道很多人为他们祷告。那王武聪牧师跟我说，当他的太太在师母在加护病房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师母已经清醒过来，意识清楚，而且可以写字表达他的意思，他非常的惊讶。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家发生的意外已经绕美国一圈，美国的台福教会已经有大量的人为他们祷告了。你不要忽略祷告的力量，我告诉你神的话是真实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教会生活，阿们吗？你知道神要我们为什么？神要我们要在教会生活里面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有一个互相的遮盖，那么你们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因为义人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 你按照圣经的法则，这就是 SOP 去生活，包括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跟人之间建立好的关系，愿意去饶恕，愿意彼此代求，愿意付代价来更认识神的律法，愿意更认识来知道神的道怎么说，愿意遵行神的道，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尽量去按照神的话来遵行，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就有恩典在前面等着你。阿们吗？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要特别要跟大家讲，你怎么样让你那里面的力量可以释放出来，这样可以依靠神的力量。我给你非常 practical 非常很实际的做法，不管你现在遭遇到什么样的挤压，透过这个挤压，这个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谈说神可能有一些的提醒，你可能有一些神要帮助你回到他的永恒的目标里面来，神可能有一些的对齐，让你的生命再次对齐耶稣基督。也许有一些事情你过去觉得可有可无，有也好没有也好，例如说教会生活，例如说受装备，教会有1-1、2-3，有成长班、门徒班、领受班，其实这是进去教会的 SOP。 你也可以说好麻烦了，干嘛要这么 SOP？ 可是你如果愿意按照 SOP 行，你就有神的自由的律法在你的里面，你就知道很多神的法则，然后你如果又愿意按照这些法则来生活，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必有恩典为你预备跟存留。我希望讲得很实际，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在这段发出呼吁啊！我想不论在线上在所有的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听这个信息，如果你现在没有教会生活，我特别鼓励你，你一定要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也许你已经有教会，就好好的委身在你现在既有的教会里面。如果你现在真的都还没有任何一个教会，也许国外有一些疫情，教会都没有办法聚会，那么在这地方我要很慎重的欢迎你可以加入 iBanner Church。 那首先我要鼓励你好好的维持你既有的教会，但是如果真的在当地没有适当的教会，我们很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上的网络教会，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彼此代祷，我们可以一起的互相代求。我相信我们代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当我一生病了之后，为什么我发现我的房间充满天使？因为天使的翅膀都彼此打到，我是讲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有一个看护，他有一天他跟我说，修哥，我第一天晚上跟你住在这里，我充满恐惧。我说你怕什么？他说这里磁场太强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力量，他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那地方。我跟他说，平安，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力量。阿们吗？我告诉你，这就是祷告的力量，你不要开玩笑，我是讲真的。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你不要把神的话当作随便。你如果很尊重神的话，愿意按照神的话来操作你的人生，然后你尽量去了解神使人自由之律法，然后尽量按照愿意这样去做，那么神就会在你所行的路上使你得福。你会经历到什么样的恩典你都不会知道的，我告诉你，你都不会知道的。神有极大的恩典为我们存留跟预备。很多时候你觉得那这次完蛋了，不一定。我跟你讲，神的恩典是千千百百种，阿们吗？诉说不尽的。但是重要是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因为我们需要被祷告的火网所遮盖，我们需要被彼此相爱 的这种彼此接纳彼此代祷的这种爱的力量所彼此来保护。因为我们不能够孤单而活，我们必须要活在群体的里面，神是用群体来保护我们。逾越节接下来就复活节的逾越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杀一只羊，然后把羊血涂在门楣上面，那一个家如果有羊血涂在门楣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那家，没有击杀那家的长子。我们很多人知道旧约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进入那个家里面？因为那个家就是一个保护。为什么要进入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阿们吗？这个家有基督耶稣宝血的遮盖。神没有给我们过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生活的一种生活模式，没有。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随时要把你吞吃掉。所以神给我们这个 SOP 就是过教会生活，也在教会里面更认识神，学习饶恕，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认罪，而你们一起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样子的教会生活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会释放我们里面的力量出来。我想我用我个人的见证，还有很多人见证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很 practical 的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还有我们最近有谈到说，我们要让教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庇护所，听听说教会要成为城市的庇护所。也许你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也许你有很多不错的资源，我请你，如果你有很多建议有很好的想法，请你联络这个信箱，这个信箱是 私密的，所以我们会，你给我们，我们你的讯息不会被公开，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还有如果你有特别需要代祷的事情，你也可以打这个信箱给我们。旌旗教会的祷告火网是非常强的，而且不是只有我们祷告而已，全球有很多的教会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生命难免都会遇到挤压的时候，遇到很困难的时候，但是让我们来经历神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神的大能来胜过生命中一切的艰难。阿们吗？因为在我们里面真的有最宝贵的宝瓦器，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各样生命当中的艰难的时候，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透过这个力量的释放，让神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 OK， 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